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词条，叫上辈子拯救了地球，形容人交了好运，一定是前世做了什么英雄壮举，今世得到了回报。除了这个夸张且幽默的说法，互联网时代人们还喜欢用救赎这个词。什么他人不是救赎，自我才是，婚姻不是救赎，自己才是。总之，当代人都深知自己需要被拯救，可又不知道能被谁拯救，也不相信谁能拯救自己，就只能回到迷之自信的自我。可如果自己能够拯救自己，那还需要被拯救吗？曾经百度词条对救赎这个词的解释是，在以色列有一条律法，要求买回或赎回原先属于自己家族，但可能因困难或穷困而将土地卖给了另一个人，并成了另一个人的奴隶。先知和使徒们使用旧约圣经赎罪法，解释神为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极度贫穷，因此出卖了我们的产业，从而成为罪的奴隶。但神已通过他儿子的死亡为我们赎了罪。当耶稣基督来临时，他会恢复我们的产业，并给我们天国里的位置。这个解释显然是源自圣经。假如用一句话来概括圣经写的是什么，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对人类的拯救计划。这个计划的大概内容就是，人类始祖犯了罪，与神隔绝，从此人类遭致死亡的命运。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罪人的赎罪祭，代赎人的罪过，救赎人从永死的刑罚转回到永生的国度。这个计划只有神能够完成。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提到救赎一词有76次，救赎的赎字出现344次，救字更出现861次。可见这本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，就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被神救赎的计划书。但可惜的是，深陷罪中而不自知的人，不会主动来了解这个计划，也更不会主动地寻求认识神。不仅如此，人还会自欺欺人地认为，人不需要什么救世主，人可以自我救赎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深陷泥坑不能自拔，却还在说自己可以救自己，其结果只会越陷越深，直到灭亡的地步。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，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 是行主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书，它是创世纪故事的延续。创世纪讲述了人在各个时期以及各种情形之下都是失败的，都不能靠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是行为得救，但是神始终没有离弃罪人，他一直都在眷顾着人类。出埃及记呢，延续着神对选民的救赎和带领。出埃及记的一章一到七节是这卷书的序言，这段经文就给读者提供了以色列的家谱。首先，作者以列祖的传统开始，说明以色列先祖的家族已经完成了由一个人到一国的转变，而且这个民族人数众多。创世纪讲述了个人或者是家族的历史，出埃及记则记载国家民族史。本段就列出了以色列十二个先祖的名字，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出埃及记的一章八到二十二节就讲述了新的法老继承了埃及的王位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约瑟，因此他也就开始苦待以色列民。法老叫来两个希伯来的接生婆，吩咐他们要杀害以色列新生的男婴，只存留女婴。但是这两位接生婆，他们敬畏神，没有按照法老的命令去做，可见神对选民的保守和眷顾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二节，经文记载，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就藏了他三个月。摩西写他父母的结合以及他自己的出生，但是琢磨不多，因此我们要看圣经的其他的地方，这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出埃及记所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写自己的传记，那么大多数人呢，可能会想要多谈一些自己的父母，但是摩西甚至连他父母的名字都没有提，他们只是凡夫俗子，是奴隶，属于利未之派。摩西他只提到这么多。那么在后面呢，我们会看到他父母的名字是暗兰和约基别。第二节经文只是说摩西他是一个俊美健康的男孩，摩西对自己的出生呢写的也不多。出埃及记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。摩西他的肺活量很好，起先他父母还可以把他藏起来，但是摩西的哭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就藏不住了。多年之后，神呼召摩西做神的发言人，向法老说话，摩西他却推口说他拙口笨舌，不会说话。你看这两者之间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呢？我们有许多人可以像婴孩一样的大声的哭喊，但是长大成人之后却不愿为神所用。约基别遇到大问题了，他再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婴孩给藏起来了。许多虔诚的人做法和这个母亲不一样，他们会说了，我们只要信靠神就好了，这样很好，但是你在假装的时候真的信靠神吗？约基别如果把婴孩藏在家里头，他就是在装傻，因为只要是守卫经过，他就会听到婴孩的哭声，摩西他就立刻会有丧命的危险。也许有人会说了，当守卫经过的时候，这个婴孩可能不会哭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，神要我们相信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可靠的，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做愚蠢的事。约基别他所做的完全合情合理，他做了一个小的葡萄箱子，把摩西就放在里头。出埃及记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，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除了做一个葡萄箱子，约基别呢也派摩西的姐姐去看他弟弟会发生什么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件事情的发展都是神在保守和看顾。法老他想方设法的要除灭以色列男丁，但是神却巧妙的让法老的女儿来抚养和教育选民，成为未来的领袖。出埃及记的二章第五节经文记载，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，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。好，我们看到神他已经伸手干预了。那么细想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插手管了这件事。约基别他所做的是对的。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去洗澡，那一定是一个隐秘的地方，在那里边有一个蒲草箱子，法老的女儿就打发一个使女去把箱子拿过来给他。出埃及记的二章第六节经文记载，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说，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好，那么这个婴儿哭的正是时候，神就让两件事情同时发生，第一就是婴孩的哭，第二是法老的女儿在洗澡。这个孩子的哭声就触动了法老女儿的母性，于是法老的女儿她就怜悯这个孩子。那么这个孩子他就是摩西。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，我们会看到拯救者摩西的故事。出埃及记的第一到第十一章记载了摩西他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出埃及记是有关救赎的一卷重要的典籍。这个故事不是从这卷书开始，也不是在这卷书结束，而是从创世纪开始，继续发展到利未记和民数记。好，出埃及记的二章七到十节，经文记载，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，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，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法老的女儿说，可以。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，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，孩子见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好，这段经文就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。神不但是保守了这个孩子，而且还安排了孩子的亲生母亲在哺乳期来亲自喂奶。摩西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四十年就是在法老的皇宫里边来度过的，他像埃及人一样的成长和接受训练，他看起来像一个埃及人，说话像一个埃及人，举止也像一个埃及人。当他去米甸的时候，人们把他看成是埃及人，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看到了。摩西在雄伟的太阳圣殿里边接受教育，那么这是当时最有名的大学。我们低估了埃及人的知识和成就，他们对天文学的知识是了不起的，他们知道太阳的正确距离，他们构建出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扁平的理论，他们对化学非常有研究，因为他们会用香料涂抹尸体，防止尸体腐烂。那么到今天，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没有这样的技术，他们对手工艺的技术以及对色彩的研究都是让人称赞的，他们用的色彩比我们的更加明亮。我相信颜料公司一定会愿意不计代价，为了要得到埃及人所使用的色彩的秘诀。埃及人的色彩是明亮的、美丽的、令人惊艳的，即使经过了400年的岁月还是一样。他们还有其他了不起的成就，埃及人有一流的图书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。摩西他所受的教育中只缺一件事，就是不知道如何服侍神。但是呢，也不要低估摩西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。 在《使徒行传》的7:20-29，斯蒂凡他就提到摩西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，他也引用了《出埃及记》的2章内容。斯蒂凡他说，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，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。好，那么换句话来说，摩西在埃及的一切训练并没有装备摩西，好让他可以拯救以色列百姓。有一天，当他外出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的一个弟兄被一个奴隶的督工所迫害所鞭打，摩西他就杀了这个督工。摩西看一看四周，要确定没有人发现他的行为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抬头仰望神。他应该抬头仰望神的，神会禁止他做这件事的，因为摩西在神面前已经40岁了，神要他拯救以色列百姓，因此呢，神要把他放在沙漠遥远的边境来去训练他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出埃及记的2:15经文记载，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摩西在埃及住了40年，但是还没有预备好怎么样去面对将发生的事。出埃及记的2:16-21，经文记载，一日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，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儿那里，他说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。好，西波拉给了摩西，成为摩西的新娘了。许多旧约里的人物呢，都象征基督，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虽然并不是他们一生的事迹都象征基督，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是象征基督的。摩西他是一个杀人犯，与基督相比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然而摩西却象征基督，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拯救者。摩西被以色列人拒绝，而转向了外邦人，娶了一个外邦的新娘。那么之后呢，他再次以以色列的拯救者出现，这次以色列民就接受他了。摩西在米甸呢一住就是40年，米甸就是他的家，在这里他生了2个儿子。在沙漠的生活就是他逐渐的装备好自己，可以去承担责任，来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。摩西的婚姻状况呢，我们并不清楚，我相信他必定是非常爱他的妻子的，但是从书中的记载来看，他们的关系似乎不是很好。摩西几乎没有提到他和妻子的关系。西波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麻雀，可能指的是一个矮小紧张的人。出埃及记的2:22-25，经文记载，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，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好，那么神准备要去拯救以色列民了。摩西已经被训练好要成为拯救者了。神拣选并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优越，也不是他们一直对神忠心耿耿，更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拜偶像。这些人对神一直不忠心，他们还拜偶像，没有敬畏神。你应该还记得，当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到旷野，以色列人等不到摩西，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当神去拜。那么神为什么还要拯救他们呢？神他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过的是奴隶的生活，既无助又无望，除非有神出面干涉，否则他们就只能够走向灭亡。神拯救以色列人有两个理由，第一是神听见了他们的哀求，第二是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以色列人在绝望无助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就触动了神的心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继承这地，那么400年之后，神要拯救他们。你认为神为什么要拯救你呢？神拯救你和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原因是一样的。神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好，神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点。保罗在罗马书的3:23-24，他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白白的意思是没有理由的，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没有任何理由的。约翰福音15:25，经文说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神并没有看着我对我说，啊，你是个好人，又诚实又勤劳，所以我要救赎你。不是，神看我们都是活在罪恶当中，处在黑暗无知的境况里头，神看我们都是走迷了路，没有指望，无力自救。神因为爱我们，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主。约翰福音3:16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然而，不只是神的爱拯救了我们，也是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们。神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，他就拯救了我们。我们没有任何值得拯救的理由，只是因为神他满有恩典，他对世人充满着怜悯和关爱。许多人以为神看到他们有些优点啊，值得被神拯救。他们相信神把他们从罪人中拯救出来，那是因为神认为啊，他们将来会变成好人。但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。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好人，我们都有老我，在老我里边是毫无良善的。罗马书的7:18，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的确，在我们里头是没有一点良善的。在我们里边以前没有良善，以后呢也不会有良善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行善的原因。神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他就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老我必须要死去。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良善的，但是神听到了以色列人在奴役中的哭求，所以呢，神要拯救他们。神看见我们处在窘迫的处境中，那么神就拯救我们。神他有自己的计划，他不需要征求人类的意见。神没有说，啊，这是我为你们所准备的救赎计划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就会完成它。没有。父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圣子愿意来，圣父愿意拯救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神他对我们说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救赎计划，要么就接受，要么就拒绝。神他希望我们接受，但是神让每一个人来自己决定。有一位姐妹，她辛苦工作，很认真地帮人去洗衣服，为了要赚钱送他的儿子去读大学。当他儿子放假回家的时候，看到母亲虔诚的信仰，心里边就对神充满了疑惑。他的母亲不断地告诉他，神啊真好，神是爱，神拯救了他， 知道自己得救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最后呢，儿子听不下去了，就说：妈，你似乎不了解你在宇宙中是多么的渺小，如果你失去了灵魂，神一点也不会在乎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他的母亲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继续地把晚餐放在桌子上。最后呢，他的母亲说：我刚才一直在想你对我说的话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渺小的灵魂算不了什么，我若失去了灵魂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对神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如果神没有拯救我，神的损失比我大多了。神应许我，如果我信靠耶稣，他就会救我，如果神违背了自己的话，他的名声就会扫地，神他就失信了。其实神就是这样对人类说的，以色列子民本身是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优点的，但是神听见了他们的哀求。我们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优点能够让神去拯救我们。神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了约，神应许会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也应许要拯救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恩典是有行动的爱，因着神的恩典和无比的爱，那么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内容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。如果你对今天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按照今天的话说，摩西是一个时代的弃儿，但因着上帝的参与，这个原本被抛弃的生命竟因祸得福，甚至被上帝大大使用。也许今天的你我都会觉得自己生不逢时，命运多舛，但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软弱，愿意回到天父上帝的荫庇之下，就必得上帝的看顾保守，生命也必从此得以翻转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